愤愤不平啊，那个隔壁盖房子啊，就把我们家弄屋顶弄破了，假设是我们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去跟他吵啊，跟他计较啊，弄个水落石出啊，你一定要马上给我来弄好啊，不弄好的话怎么样呢？我要去叫警察。我们现在社会一定是这样。可是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啊，他就跟他家里面人讲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晴日多，雨日少也，晴天的机会多啊，下雨没几天啊，一年里头啊，难得下几天雨啊。不过在台北可能就不太一样啊，啊，在大陆啊，一年的雨季啊，几百公里啊，我们台湾是几千公里啊，啊，不太一样。大部分啊都是晴天嘛，不用计较啦。那第一件事，可以看到这个人啊，真的是能够处人所不堪啊，啊，别人愤愤不平的事，他居然能够熬得下来。底下第二件事情啊，隔壁啊邻居生小孩，他啊怕他自己骑驴啊，那个驴的声音啊会叫啊，把那个小孩子惊吓到了，他就怎么样，把驴子卖掉，自己用走的。哦，这个很不简单哦。我们也没想到是隔壁家的阿猫阿狗啊，或隔壁家会怎么样，我们只想我家怎么样啊，我还会想到你家，那是你家的事啊。啊，是现代人啊最喜欢想的一个观念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借口啦。哎，天啊绝对不会诛啊，哎，不为己的话天会赞叹啊。哦，这第二件。第三件呢，他家的祖先的墓碑啊，被农家啊，种田的农家的小孩子啊，把他推倒了。啊，他怎么推倒他没有讲啊，有可能说那个牛去吃草啊，然后啊大家玩一玩把他推倒了。那个管墓的墓丁啊，哦，管墓园的墓丁啊，就跑来跟主人讲啊，啊，跟这个杨柱讲，啊，讲说啊，某某家的小孩子啊，把这个墓碑弄倒了，结果啊，杨柱怎么讲呢？就问那个墓丁说，哎，那个小孩子有没有受伤啊？他说没有。啊，还好，这菩萨行径咯，这个都一点都不做不了假的啦。假设是我们碰到境界来的时候啊，他说我有修行，我努力在修啊，像我们现在很多学佛人说，我很努力克制，克制是第二念啊，他这是边跑来问他，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他第一念讲什么？哎，那小孩子怎么受伤？第一个反应，可见他这个人平民时心心念念在什么？在别人呢、啊？哎呀，照顾别人呢、啊。所以那个人跟他讲没有，他那时候就很高兴。哎呀，还好。他不止这样子，哎，不止这样子啊！假设是再伟大的人就做到这一步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把墓碑啊弄起来吧。他怎么样？他跑去啊跟那个种田的田家啊跟他说啊，哎呀，好好善护儿，勿惧也。怎么样啊？就是啊，给他一点安慰啊，安慰你家的小孩子啊，叫他不要害怕、啊。小孩子闯了大祸啊，他内心已经很恐惧啊。哦，是不是就躲起来了？像我们小时候啊，大家你闯过什么大祸的时候啊，都赶快不敢回家啦。啊，他告诉啊那个田家说， 哎呀，好好安慰一下你们的小孩子啊，叫他不要害怕。哦，这个不简单了。还有啊，第四样，又有人呐，侵犯他的界限，就土地呀，可能盖房子啦，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把侵犯他的土地呀。他那个时候啊，写过一句诗啊，其中的两句是这样的：普天之下皆王土啊，再过来些也不妨。普天底下啊，都是这都是说的土地呀、啊，都是这国王的、皇帝的，这没有关系啊，你再过来一点还是一样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啊都是国王的嘛。我们不用说土地侵犯呐、啊，哦，我们说啊，一些小小的东西啊，你给我拿了，啊、哦，你给我借走了没有还呐、啊？小小的事情，我们内心就很多的疙瘩了，不用说大的，真的很多小的事情啊，我们就很疙瘩了。他的心一直处在什么状态？他那时候整个心就不为自己呀、啊。真的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为别人着想的时间呢、啊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真的，我们的一生啊，我们为别人着想的时间呢、啊，真的太少太少，真的太少了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会不快乐啊，我们的心胸会很狭窄啊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我们去想想看呐、啊，假设我的生命只为我一个着想的话，稍微有天底下任何一个人啊，他只要稍微侵犯到我一点点的时候，你为自己着想的越厉害啊，侵犯到一点点的、啊、越不舒服，真的越不舒服啊！我为我的家着想的时候，啊，我为我的学校、我的社会着想的时候，那个当你的心越扩大的时候啊。他拿了我一点东西呀、啊，是不是反而感觉就跟他这种感受一样？反正大家都是同一国的嘛。有的人呐、啊，现在只为自己着想啊，他家里面人拿了他的东西，他会不舒服哦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这是我的牙刷啊，这我的笔，这我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我的钱。那如果他为他的家着想的时候，反正都是一家人嘛，你用我也不会怪你呀、啊，咱们都是兄弟嘛。同样的、啊，我们为我们社会着想的时候啊，哎，我吃一点点亏啊，就不会有什么感受的。他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会普天之下着想，所以别人侵犯他。在我们看起来说别人侵犯他，但是在他的眼光看见，根本没有谁侵犯到他，反正都一样的嘛，哪有侵犯不侵犯？这就好像我们家里面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也许啊，你们家是每一个人用一条牙膏啊，也许全家用一条啊。假设全家用一条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啊去怪别人说你牙膏给我多用一点啊，这么快牙膏就没了？好，或者全家里面啊，共用啊，大家一起用卫生纸。我想不太会有人讲说某某人你怎么用比较多啊？反正都是我们全家的嘛。他的心境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还有啊，后面还有一样啊，这个就是看他修行的功夫了，这就是他是真正的内涵。他曾经晚上啊，梦见啊，说吃了人家的两个梨子，啊，去摘了人家两个梨子来吃。醒来以后啊，哎，很愧疚啊，很自责啊，说我吾必但昼毅力心不明，故至此。我啊，一定白天的时候啊，这个毅跟力，什么为了利益，为了义。这个心啊分不清楚，到晚上啊才会去 拿了人家两个梨子来吃啊。为了这件事情，他三天不吃饭。这个人涵养他心性啊，跟他在内心修养上下功夫啊，这功夫很深哦。你晚上做梦都要计较哦。假设是我们怎么样？哎呀，晚上梦见我吃的人家李子，啊，如果你喜欢吃李子的话，吃得津津有味啊。到醒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回味无穷啊！哦，还遗憾说，啊，那时候啊，在梦里面多吃几颗嘛，怎么这么快就醒过来了？他连梦啊，他为了这件事情很自救，所以可见啊，他平常梦里面都是怎么样？好梦哦，这个好梦。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好梦啊，那个好梦就不是坏，不是做坏事的，连一点点侵犯别人的心都没有啊。所以我们佛法讲说，你动中静中十分，动中才一分呢、啊，动中十分呢、啊，梦中才一分呢、啊，你梦中十分呢、啊，临终才一分呢、啊，很难哦。哦，我们念佛啊，啊，说我坐在那里啊，安安静静的坐着念啊，哎呀，感觉念得很好，你有十分的功力啊，然后你在走路啊，跟别人吵架，要吵起来的时候，这声佛号啊，它变成是一分的功夫而已、啊，打了折扣啊，所以坐在那里念得很好啊，等一下子能用得出来就一分啊，那你能够在动中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的佛法能够用得上十分啊，你到睡梦中才有一分哦。所以我们梦睡梦之中啊，啊，可能有人有过那样的经验啊，他吃素啊，吃了三五年啊，我碰过一些同修啊，这样吃了三五年哦，其实梦里面啊，梦见他吃肉，这不简单啊。白天三五年的功夫了，他梦里面还梦见吃肉啊。他有的好一点的、啊，梦见他吃肉，赶快吐掉。梦里面又啊，我怎么吃的肉，赶快吐掉。这他有这个吐掉的这一念啊，就是他白天修为的功夫啊。啊，这个不对，这样。但是啊，你白天啊，十分的功夫啊。到睡梦之中才一分，为什么睡梦之中那个就是你的真实相状啊？白天是靠着你的压抑，靠着你理路啊，去哎，我不应该这样做，我应该这样做。真正的你啊，是在梦里面就比较真实啦。梦里面是没有办法计划的，没办法靠我的头脑去哎，我应该怎样？它就是真实的相状。梦里面有十分啊。到临终才有一分呐、啊，啊，临终那种痛苦啊，那种都不愿意离开的那种，啊，那种苦啊，就是那种强烈的猛力的业在推动，到那个时候才有一分呐、啊。他说念佛不简单啊，啊，要好好下功夫啊，啊，我们在梦里面碰到恐怖的境界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念着佛号啊，还是恐怖的半念，最后念出几句啊，或者说根本都忘了。那个梦里面有十分的功夫啊，到临终的时候说想要往生就有一分的念头的功夫啊。嗯、所以杨柱这个很不简单啊，我们这样去分析的话，他很少做坏的梦啊，啊，都做好的梦啊。以下啊，这个刘宽。是东汉的人啊，刘宽字文饶，姓仁恕，虽仓促，未尝疾言惧色。有人失牛，就宽车任之，宽无所言。啊，还有158页。下驾不归，有请 任者得牛，送还谢罪。宽曰：物有相类，是容错误，信劳见归，何为谢之？一日，当朝会，严庄器，杯奉肉羹，物污朝衣。宽神色不异，徐言曰：羹烂如手乎？观世宗，封陆相侯。啊，这个是东汉的人啊，在他这一段的叙述啊，这个《后汉书》里面也有记载，好，二十五史的《后汉书》啊也有记载。刘宽啊，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啊，这个人对人很宽厚，很仁恕。上次我们讲到这个恕啊，不简单啊。推己及人呢、啊，站在他的观点啊去想我们这个事情，能够去饶恕别人。他讲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虽仓促，未曾疾言惧色，就是碰到很紧急的事情啊，或者是说很急的事情，他不曾啊疾言惧色，这个也是功夫啊，这个也是功夫啊。平常啊，我们看一个人啊，他这个人功力怎么样，这急的事情的时候，就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啊。哎，上班快来不及了，他那就像无头苍蝇乱撞乱撞啊，或者说哪一件事情啊，时间快到了，或者是哪一件事情啊，快来不及了，他的心就急躁起来，坐立不安啊，任何事情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记得啊，事情来了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借一个乱。事情来了，我们的内心就乱，一旦乱啊，你处理事情的能力就降低。所以这时候怎么对治？宁可啊，事情越急的时候啊，告诉自己慢，慢。所以啊，急事缓图啊，越急的事情啊，你心要慢。可是我们那时候总想来不及啦，来不及啦。结果啊，想要越快啊，往往那时候啊，弄得更一塌糊涂，慢。倒过来啊，慢的事情怎么样？要快啊。你慢的事情啊，我们总想反正还久嘛，他就慢慢拖拖拖，你等到拖到时间到了，发现啊来不及了。所以慢的事情啊，要早点去计划，快的事急的事情啊，反而要慢下来啊，就整个心态上的了，把心慢下来的时候，处理事情反而更快。那他来形容说他这个人怎么仁恕呢？有人啊失了牛啊，他家一头牛不见了，就跑到啊刘宽的车子去认，刚好啊刘宽啊那个时候可能驾了牛车出去啊，看哦这头牛我的，这时候怎么样？刘宽啊一句话都不讲，就下驾不归啊，把这个绳子就解掉，就这头牛就给他了，自己就走路回去。过了一下子啊，那个人啊，来认牛的那个人啊，找到他自己的牛了，把牛啊牵到他家，向他谢罪。这时候刘宽怎么说？哎呀，东西嘛，总有看起来相类似的，总是难免会错误啊。哎呀，你只要啊，现在啊，你的东西找回来了就好啦。何必谢呢？这个谢不是感谢哦，这是谢罪的谢。哎呀，何必来道歉呢？ 这是讲他人数的一面。我们这一段啊，看到他的一个特色啊，这句话、啊、应该谁想的呢？那个还牛的人想的，可是他替他找借口。哎呀，人啊，这人际之间的相处啊，这不是刻意的，啊，但是记得啊，不要常常太锐利了，太锐利了，啊，时时记得啊，给别人一个台阶下，啊，不要让别人啊无处容身呢、啊。在佛法来讲啊，这不是故意的，这是怎么样？我们内心时时刻刻、啊、都能够体会到别人的困境，体会到他的心境，他的困难。我们一般的人啊，都为自己找借口。碰到事情啊，大家慢慢仔细去反省啊。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都感觉你错了，真的。今天这件事情我错了怎么样，我们找各种理由来搪塞，让自己心安，感觉说对啊，其实啊，这个总是东西看起来就一样嘛，弄错是必然的嘛。我们呢为自己找尽种种理由借口，可是啊要求别人啊去感觉你做错了。现在就倒过来，当他碰到难题的时候，去替他想啊，去替他找借口。这时候啊，哦，我们那个心境都不一样。相对的，他感受到啊，感受到你那种对他的那种施，这个施叫什么？无畏施啊。他感受到你对他的无畏施的时候，内心里面，哎呀，反而换他觉得不好意思。不信啊，大家就是试试看。真的有太多太多经验是这样子啊。不要去指责对方，你去告诉他说：“哎呀，其实啊，也不是你的错啊，啊，你去替他找理由，去找原因。”这个时候啊，反而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他才更真正的觉得：“哎呀，不啦，是我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”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不过啊，这个要突破我们自己的习性了。我们的习性啊，总是感觉我对你错，我们很少觉得我错了。那大家在公司上啊，啊，在家里面啊，偶尔犯了错，当别人责备我的时候，那是我的内心怎么样？不舒服啊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看到别人错了的时候，内心怎么样啊？很舒服、啊、那个很舒服啊，往往啊我们带给我们一种状况，我很想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改进，还拿了一个很伟大的名字我要教他。事实上怎么样呢？那个时候整个内心就是你错了，这种心态啊带给别人也是不舒服，他不太会改，真的不太会改。所以记得啊，不要常常喜欢做一个指导者，可以的事后啊，这件事情过了以后，隔一两天跟他讲。事实上啊，我们的人的习性，等到一两天啊，我那种舒服的感觉没有了，我不太有动机要告诉他。那过了以后啊，再跟他讲，或者说啊，你告诉他，但是要告诉他。说这不是你的错，哎呀，其实啊是什么什么，不要谈到错啊。我们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其实啊这也不是你的错啊，人都会犯错的嘛，没有关系啊，你犯一点错，他听了就不舒服。是啊，你在讲我错啊，所以不要讲他错，这个都是涵养啊，啊，一种涵养我们的心性啊。还有啊，接下来就看了他前面的叙述说，他很急的时候啊，也不曾疾言惧色。 我们来看啊，后面他怎么样呢？有一天啊，他要上朝啊，当朝会啊，他把上朝的衣服啊的官服都穿好了，正准备啊要上朝廷呢，就那婢女啊拿着那个肉羹啊，嘿，拿来要给他吃啊，不小心撞倒了，就把那个上朝的那个衣服啊这个弄脏了。底下说他神色不异啊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经验呢、我上班快来不及了，我家里面的还，你吃个早餐嘛，你怎么样嘛，或者偶尔刚好电话来了，那时候啊，电话的那一方啊，就会听到你很急的口气啊，甚至很不舒服的口气啊，感觉你又来找我啰嗦了，或者我们的父母亲，你又来找我啰嗦了，我的先生，我的儿子女儿们又来找我啰嗦，我来不及了。可是他没有，他怎么样？他那时候还是一样，说：“这个肉羹啊，有没有说烫伤你的手啊？”这个就跟我们凡夫不一样。不，这也是一个经验呐、我们啊，常常在急的时候怎么样？迁怒。所以我们《论语》讲说啊，颜回啊，颜渊他这个人怎么样？不贰过，不迁怒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他不会把这个怒啊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发。现代人不是啊，我们看啊，早上啊，大家在很急啊，搭公车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很多人在咒骂公车，要不然就咒骂交通工具，咒骂都市。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？时间快来不及了。还有骑机车的人啊，他都看到说又是红灯啊。我常常有机会听到很多骑在机车上的人在咒骂，这个红灯怎么这么久啊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假设啊，他今天时间太早了，偶尔竟然还差半个小时啊，那时候啊，他那个摩托车骑在那里停下来的时候，欣赏啊，这个车子啊在那边飞奔，他那时候就不会说这个车子这红灯怎么那么久，这迁怒太不容易认得我们的心啊，才会这样子。底下他这一段啊评语啊评得非常非常有趣啊，评得非常的得体。他说：“凡宽以待人啊，而使人惭愧之无可容身，岂不宽恕甚焉？此独替他开解的甚是平常，全然不觉有人之不是。”所以为家，就是说啊，我们说宽以待人啊，可是常常给人家怎么样，惭愧到无可容身。在工作上啊，说刚才讲的，其实啊，人都会犯错啊，没关系啦，我原谅你啦，可是这个原谅就怎么样？明显摆了一股我原谅你啊，跟别人吵架的时候，算了，我原谅你。这句话怎么样呢？还是在伤害对方啊，让你了解你很差，你这人很差，我原谅你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还是要让你了解一个事实，你很差，所以我不屑跟你计较。人啊，人都想尽办法去伤害对方啊，真是厉害。我记得啊，有一次搭计程车，计程车停下来了， 停下来以后啊，再给钱啊，好像多少钱啊，忘了，再给钱啊，不知不觉不晓得为什么啊，他那个表又跳了一次。那时候我就想，糟糕啊，他会不会再多要我多要一次的钱呢？我就问他，请问多少钱？果然他讲后面的那个数字，我内心就很不舒服了。我说，我是已经到了地方你才跳的啊，你这个表不晓得怎么有问题啊。他也很不舒服啊。后来啊，我就讲了句，好吧好吧，送你啦。事后啊，一直忏悔了，真的人啊，人想尽办法要伤害别人，我不跟你吵也是在伤害你，怎么呢？算了，我不屑于跟你吵，就是表明这种态度而已，让你了解你很差，我连跟你吵的兴趣都没有。我们啊，不断在伤害别人，所以感得的果报就不断被别人伤害啊，不断被周遭的人伤害，他往往一两句话就足够让我们内心很痛苦，因为我们不知不觉一直在伤害别人啊，所以要学这个宽，真正原谅别人是在让他不知不觉当中啊，让他不会感觉他错了。所以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伟大就在这里啊。我们读到那个普门品啊，就是故好之为是无畏者，布施不简单呢。我们常以为这布施就金钱，布施有一种布施叫无畏施。为什么无畏也是一种施啊？因为我们的习性就不愿意给，不愿意给别人一种安全感。这就像这两个故事一样，杨柱跟刘宽呢，他就是一直在布施。布施无畏，所以他将来感得的果报啊，人家跟在他身边就是怎么样，感觉很有一种安全感。为什么呢？感觉他不会伤害他。为什么佛菩萨的相，他认得的跟不认得的看起来都很欢喜，连相啊都能让人欢喜，不用说真正的菩萨站在前面。为什么？他因地上啊，无量无边的生命一直在施无畏，所以佛菩萨绝对不会讲出一句伤害你的话，包括佛法哦。所以佛菩萨有些人不告诉你佛法的，为什么不讲呢？怕会伤害你。佛菩萨啊，不断的用你喜欢的东西啊诱拐你，你现在根本不喜欢佛法，你喜欢赚钱。佛菩萨有一套让你赚钱的方法，你想要健康，佛菩萨让你健康；想要生小孩，佛菩萨让你小生小孩。他用尽办法，就是让你怎么呢？感觉你在他身边很安全。然后呢，等到你能够容纳一点点法的时候，他就给你一点点；你能够容纳十倍的时候，给你十倍。根本容不下，那就通通不给。他不会伤害我们。哎呀，有些时候我们听到佛法，哎呀，佛法这么难，我怎么做得到？所以啊，佛菩萨不讲佛法。当你还接纳不下，他不讲。因为我们会反弹啊，我自己给自己制造压力，弹走了。佛菩萨这样。他是用这种心接引众生，我们用哪一种心对待众生啊？想尽办法伤害他啊，就像我一样，好吧，送你啦。将来感得的果报啊，就怎么样？众生啊，越来越讨厌这个人，看到他就感觉好恐怖哦啊！他的眼前就有一把刀，随时要刺伤别人。所以啊，改善自己啊。这一段底下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宋仁宗宋元丰六年啊， 那一年啊，冬天啊，祭祀啊，古代皇帝啊，四季啊，他们都有要去祭祀的。那群臣倒下，大家就跟在后面啊，然后皇帝啊也上了那个轿子啊，结果想不到轿子里面啊没有被褥，冬天啊，在古代啊又没有暖气啊，啊，那进了轿子，你想看轿子里面没有被褥啊，啊，没有可以皇帝耶，没有办法遮他的那个身体啊。结果已经没有被褥怎么样呢？大家就有人赶快去找啊，去拿啊，还没来啊。这时候啊，皇帝啊察觉到这件事情啊，就只顾问他事，就谈啊别的事情。哎呀，就一直谈一些事情，意思就是他不想，就把注意力就转移掉了。隔了一下子啊，这被褥拿来了，那才生年。就那时候皇帝还没有上轿啊，他发现到这件事情，就在谈其他公事啊，到那个时候才上轿，因为这样子是官吏无罪，因为事实上皇帝那时候还没有要上轿啊，所以没有罪。这怎么样呢？他连这么一点点小的事情啊，都不愿意去伤害别人啊。啊，都没有去责怪别人，这都是菩萨的因地 啊，所以我们要学这个榜样啊，不要处处看到事情啊就想要教别人，要责怪别人，要教育别人，教训别人，这个都错了。在历史上啊，这个宋仁宗啊，为什么他叫仁宗啊？他那个仁心啊，这史书有很多说明啊，这里再举几则啊，啊，叙述说他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是宋朝啊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，啊，当了四十几年了、啊。在宋朝的时候啊，啊，像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范仲淹啊、韩琦啊，还有前面的那个赵抃啊，他们这些人啊。司马光啊，他们都是这个时候的人，都辅佐过宋仁宗啊。他们那时候的人才辈出啊，因为这个皇帝啊很难得啊。他说有一天啊，早上啊起来的时候啊，跟侍臣啊，跟服侍他的，等于我们今天讲的说像侍卫长啊那样说啊，昨天晚上啊。很饿啊，饿得睡不着啊，很想吃烧羊。那个侍臣说：“哎，那皇上怎么不降旨取所呢？怎么不降旨啊？”好，我们就去找啊。他仁宗说：“啊，我过去就听说啊，境内没有取所，外间遂以为例，臣恐自此逐夜宰杀，则害物多矣。”皇宫里面啊，我过去就听说啊，皇宫里面有要什么东西啊，外面啊就把它当作利，因为皇宫要的东西啊，它的价格高啊，所以外面啊就会赶快去拿去弄啊，因为有利可图啊。那我现在啊，今天半夜啊想要吃烧羊啊，我就下一道圣旨说，去给我找烧羊来啊。那明天晚上开始啊，就有人半夜一定想尽办法先杀一只羊等在那里，看看皇帝今天晚上会不会肚子饿再来吃烧羊啊！啊，从此以后啊，就宰杀很多生命，所以不要。哎，这些故事啊，都可以让我们体会啊，人家当皇帝的都是怎样啊，去宽待别人呐、啊，更何况是我们呐、啊。还有一次啊，他说啊，春天啊，他在那个御花园里面啊散步，口很渴，回头一看找不到啊寮子，啊，在古代啊，那皇帝走到哪里后面都是很多 杯谱啊，很多管各个方面的啊。那个寮子就是专门管茶水的啊，供给茶水的人看不到，他就怎么样，忍渴回宫啊，口很渴，可是还是忍着回宫。回到宫里面啊，才向那个杯仆啊要那个水来喝啊。哎，那杯仆就很奇怪啊，怎么当时就找那个寮子来就好啊？他那时候怎么说？苟问之，必有抵罪者，无故忍之。我那时候一问的话，那就要追查为什么没有出现呢？为什么不见呢？那一追查可能就说不定就杀头的呢，不是皇帝去杀了，底下的那一些就赶快把他杀掉了。嗯，所以他常常出了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，小小的一个地方都去原谅别人啊。所以上一次也讲过啊，他说有一年呢、啊，有一年旱灾啊，夏天的旱灾，后来这个宋仁宗啊到那个郊外啊，西太乙宫啊，他去祈雨，去祈雨，结果真的下大雨，大雷雨。还有一年啊，他在那个殿外，就是、啊、皇宫外面啊，焚龙脑香17斤，那年也没有雨啊，焚龙脑香17斤呢、啊，啊，供天啊，灾天啊，果然下大雨。他怎么样呢？游历雨中百拜，举体尽湿。皇帝啊，他站在大雨里面拜，拼命拜，全身都湿了。谏官王肃曰，那时候一个谏官啊，等于说我们今天的说，他们那时候类似我们今天讲的说参谋啊，啊，国策顾问啊之类。这个王肃啊就跟皇帝说，陛下四天当宫位，然阴气足以自己宜慎。好，等给皇帝建议啊，好，我们四天啊对待天啊当然是要恭敬啊，可是这个阴气啊，下雨这个湿气啊会得病啊，还是要小心啊。这是皇帝怎么说啊，念不语，欲以自身为牺牲，何慎也。我想到啊，不下雨啊，没有天不下雨啊，我啊都很愿意说自己当牺牲啊，更何啊谈什么说谨慎不谨慎？牺牲啊，不是古代啊，在古代祭天啊，或者说祭神啊，他们都是有牺牲，就是杀那些牛啊、羊啊，然后供着啊，当叫做这个叫牺牲。后来把这两名词啊变成我们牺牲生命啊，啊，那个时候是这是一种祭祀，一种供品。哎呀，想到没有下雨，我自己啊都愿意变成说被放在那架子上啊，啊，拿来当祭天的东西呢。哦，我还谨慎什么？他平常啊待人就是那样，啊，可以想见这个都是他们这个福报啊。他感得的，他这个福报啊，一定过去有相应的业因呢、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德育古鉴啊，也印出来啊，大家就把它带回家。每一类每一类啊，有机会啊，当你烦恼的时候啊，或者很不满的时候啊，多看看啊，多看看，真的、啊，对自己很好啊。不满啊，我们对去餐厅吃饭啊。有些时候觉得这个老板态度不好，服务生态度不好，那时候就去想一想，哎呀，人家很累啊，他这么忙啊，跑来跑去的，我去跑跑看，想一想啊，不是他的错啊，真的去体会别人的辛苦啊，啊，去原谅别人啊，学一个宽啊，宽。好，那我们呢、啊？今天就讨论到这里。那这本书啊，大家可以带回去。那下一回啊，啊有来听的话就带来。啊，好，那一起合掌。